员，有点田园为你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主播张蕾蕾。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进食障碍这个事情，包括一些暴食和厌食的一些表现。关于暴食和厌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其实我经常看到媒体的一些报道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一些非常白又瘦的模特，他们为了保持身材会暴食和厌食的情况，或者是很多好莱坞的明星，或者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明星为了保持体重就不吃饭。后来我发现食物跟任何人的关系都非常的微妙，一个人和食物的关系可能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或者是和在他身边的其他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些体现。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阿芳和小陈同学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阿芳，现在在加拿大读人类学的博士。我是最早在大学的时候认识小陈，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做跟暴食症有关的研究。那么我在去年的时候在抖音上面看到一个女的 UP 主分享她的暴食症的经历，她因为减肥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形象，然后有意识的去戒断，包括去不吃糖啊这样的一些饮食上的控制，但是这个控制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变成了一个反面，就她有一天突然开始暴食，然后吃了非常非常多的甜食，而且是没有办法控制住的这样的暴食。然后这件事情让我去发现，就是暴食这个事情好像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社会关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就联系到了小陈还有张蕾蕾，我自己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想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在一起聊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陈，然后我现在美国念人类学博士。我大学的时候有过暴食症的经历，那个时候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觉得就是身边没有人讲这个事情，感觉好像自己很奇葩。但是后来发现，哦，原来这可能是暴食症以后，我抱着一种就是要把自己从中救出来，然后要把这个事情想明白研究清楚，从中解脱出来的动机去做的一个本科论文，是关于暴食症患者用百度贴吧互助的这样一个题目。后来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医学人类学，然后就继续在一个精神病的病房做了关于暴食症和厌食症的这样一个题目。在这之后，我觉得康复是一个自己的家庭系统和关系重建的过程，所以我就开始想怎么样能有一个支持到人的身心健康的系统，然后我现在就开始研究帮助人身心康复的社区。
在我们具体展开来讨论暴食和厌食之前，我们可能首先要说明一下它的定义是什么。那我们请小陈来说一下，我们说的饮食障碍包括暴食和厌食，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它的所谓的官方的权威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先来说一下进食障碍的定义。进食障碍这个词说起来有点拗口，因为它是一个精神病学心理学范畴的专业术语，英文的原文是 eating disorders。先来再看一下美国精神疾病协会发布的有一个诊断手册，叫做 DSM-5， 就是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的第五版。在这个手册里面，神经性厌食症是有三条诊断标准，第一条是体重低于正常体重的最低值，第二条是虽然体重显然是低的，但还是非常强烈的害怕体重增加，最后就是患者对自己的体重和体型的自我评价不符合实际。就说他本来可能已经很瘦了，但他还是不觉得自己是瘦的，觉得自己是胖的。然后说完了厌食症，再来说一下贪食症的定义。 DSM-5 里面叫做神经性贪食症，它一共有五条诊断标准。第一条是反复的暴食，在固定的时间内进食，然后吃的食物量要大于大多数人在相似的时间段内和场合下的进食，而且是无法控制的进食。就其实只看第一条的话，也还是会觉得里面暗含了一些关于什么是正常的一些预设，就是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好像就是有一点不正常。可能有的人他就是天生吃的很多，所以这个诊断标准要就是五条结合起来看，不是只看第一条这样。然后第二条的话是出现不恰当的代偿行为，以防止体重增加，比如说吃泻药， 用利尿剂或者其他药物过度的锻炼自我引吐这些行为，就是做这些事情去把吃太多东西的那种效果给抵消掉。然后第三条的话是暴食和代偿行为同时出现，出现频率维持在3个月内平均每周至少一次。第四条是说自我评价受到身体体型和体重的过度影响。第五条是说该障碍并非出现在厌食的发作期。然后说完这个定义以后，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是平常生活中的话，也许我们也不必太去纠结定义，而是用一种就是切身感受的方式去感觉，就是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更多的支持。像我当时做研究的时候，有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没有看过医生，但是就吃东西吃多少，什么时候吃，怎么吃这件事情很困扰到他，以至于有一种失控的行为，情绪上感觉非常痛苦的，他们会自动的聚集在像百度贴吧或者是豆瓣的暴食厌食这样的一些小组上，就是寻求帮助。所以我觉得从感性的经历上来说，可能每个人对到底什么是暴食厌食，然后自己是不是到了一种病理性的那种程度，是会有一种比较直观的感受的。而且吃多了或者吃少的现象，其实从古到今一直是人的普遍经验。我以前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就想过，而且也有人会来问我，或者精神病学家在分析进食障碍的这种分享会上问他们说，那你说有的人比如说他是做道家修炼的，他辟谷，或者其他宗教传统里有斋戒或者进食的，他和进食障碍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他的答案是很模糊的。本来所谓的精神疾病它就不是一种很客观的现象，现在的这个诊断标准其实很多是根据现象学的分类，就是它根据很多患者的经验，然后把大家普遍有的一些症状和现象归纳起来，然后写出了这样一个诊断手册。所以这个诊断手册在精神病学界是被誉为像是诊断的圣经一样的，现在全球都会在用，但是其实他写的过程是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和很多文化的因素参与在里面的。
好呀，那小陈可不可以先分享一下你的暴食的经验以及觉得原因是什么？
反正现在好像大家说起暴食惯常的认知就是可能和减肥有关，我那个时候和减肥也有一点关系，但是其实有很多个人的，但也不只是个人的，还有家庭的那种因素。就是那时候高考刚考完，然后忽然就觉得人生很空虚，好像没有什么目标，然后就想不清楚我到底以后要做什么，然后社交上也挺有障碍的，就是对一般的这种，比如说我非常喜欢两类话题，第一种是就是告诉别人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然后另外一个是讨论一些比较哲学性的话题，然后其他的各种关于日常生活的闲聊的话题在社交中我基本没法参与，而且在大家暗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经常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我当时觉得社交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就是会觉得好像我浑身上下都不对劲，然后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失控，然后情绪不好会一个人躲起来吃很多东西，觉得特别的孤独，身边也没有人理解我，就很多时候我会为人际关系中的一些小事我没有办法懂的或者没办法参与进去的，我会觉得很难受，然后我感觉周围的人都不理解我的情绪，他们都觉得哎，这就是日常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个那种互动的时刻，不需要任何解释你就应该可以参与或者你可以去享受它，那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参与不进去，好像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我会一个人躲起来吃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是走在路上吃很多东西，然后吃到觉得撑得肚子疼睡不着觉，只好去学校里面走好几圈才可以慢慢消化食物然后睡着，有一次走到中途就哭了，就觉得很绝望，差不多每天睡觉前都觉得明天不能再这样了，结果第二天还是控制不住，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办法破除的循环。然后有段时间我在报社实习， 我那暴食的行为前前后后持续了大概至少有两三年，然后当时实习那段时间工作不是让我觉得很有价值，下班以后我经过一个小吃街就会买很多吃的，然后心里就觉得特别愧疚，我觉得我的实习工资还没有我花在吃东西的钱多，然后就更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在世界上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各种没有办法适应社会。说到这个社交困扰，我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社交困扰里面也含有了很多关于正常和非正常的那种预设。我是现在上了博士以后我才听到有一个词叫做 neurodiversity，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那种脑回路或者他的行为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像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会把很多所谓看起来非正常的人看作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然后后来研究了精神疾病以后，发现社会功能，就是发挥社会功能，对于康复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后来理解了自己身上的各种特点，不管是说我可能在社交中有某一种倾向，还是说我的兴趣和别人不一样，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就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诊断标准也是一个光谱，它不是说有病和健康之间就有很明显的界限，然后也不是说正常和不正常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或者说我也不觉得不正常有什么很大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能接纳自己的不正常，然后身边的朋友也能接纳自己的不正常的话，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的不正常是正常的，而且你的不正常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正是这个社会需要去听到的，需要去了解的那部分。我觉得康复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寻找到这样的属于自己的社群和社会支持。
小陈分享了个人的一些精神状态和处境，包括社会的一些因素对他的暴食行为的影响。当然小陈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原生家庭对他的状况也是有很多的影响的，你介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对，我的原生家庭也挺混乱的，就是我从小就是有记忆开始一直到我高中毕业，我父母基本上都处在一种争论的状态里面。而且是当时是我爸对我妈有家庭暴力，我爸在我的成长的过程中他处在一个比较缺席的那种位置上面，然后我以前一直对这个耿耿于怀，我爸是缺席的，我妈是那种就是从头管到脚什么都要管，然后把那种对婚姻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然后我经常觉得很窒息。后来我去做研究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有暴食症、厌食症问题的都是就是好像和母亲的关系里面有种控制反控制在里面。到了研究生的时候，就是忽然觉得不怨恨我爸了，我也把那种个人的一些经历看成了一个就是和社会有关的一个事情吧。就我当时原谅我爸的时候，正好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搬出来没有多久，就是我把我的那种愤怒化成了一种更加大的东西，当时就在微商转发了很多关于反家暴法颁布的那个消息，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不是一个悲惨的个人，我只是在替这个社会承担一些东西。
感觉暴食和厌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的体现，可以看到就很多人有恐惧或有焦虑或者是有那种虚无感的时候就会通过食物来填补。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不知道往哪走，我不知道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意义在哪里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就会通过吃东西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但是我觉得我对食物的那种依赖也不是说特别大的，因为我有其他的渠道，比如说又抽烟又喝酒，可以打游戏。如果我想逃避世界和逃避我的个人问题的话，我有其他的那个寻求的方式。然后上一次我们聊的时候就有说到关于好女孩和坏女孩的那个问题嘛，我记得小陈是不是说过一句话，你说你只有食物吗？
是的，听你说可以什么抽烟喝酒打游戏，我就想这些东西在我生长的过程中我都没有习得过，就是我的成长经历里我被教育我是不能抽烟的，我也是不能喝酒的，我也是不能打游戏的，我也不能随便发脾气，然后等到我郁闷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能吃吧， 就觉得吃是一个很安全，虽然到后来已经发展成一种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种状态了，但是就是你吃的多一点，在那个社会的接受度上，大家都觉得哦没什么，就是你就是吃的多了一点。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有点当时暴食的时候，好像有种就是比较憋屈的抗议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会不会觉得，我其实也有类似的这种感觉，就是用吃东西来作为一种抗议嘛？就想问一下，那你觉得这个跟好女孩、坏女孩她们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呢？当然，这是我的一种猜测了，是不是因为说，就是这是好女孩的一种抗议方式，或者说这说明好女孩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就是当你满足了诸多的条件，你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也不去结交黑社会的男朋友，当你去做到各种条件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的劳动，一些疲惫感，是不是这个时候吃东西变成了这种疲惫感的一种发泄呢？
我当时吃就是吃，吃就是因为我不爽，我没有想这么多理论化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去做研究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我看见过的，确实有人把暴食阐释成一种就是女性抵抗男权社会的一种 symbolic interpretation，它是一种就是象征意义上的去做这样一个阐释。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可能做研究的人在做一种解读，但是也是有一些原因的吧。
我觉得就像小陈说的，其实这女人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特别特别多的情绪，而且这很多情绪来源于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家庭对你的一些控制。比如说，你要怎么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女孩？你要瘦一点，你要可能乖一点，你要听话一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不舒服的，我们其实是生气的，然后这一些东西都没有很好的一些渠道可以发泄出来，可能。最容易获得的一个渠道就是食物了吧？食物是一个比较可得的一种方式，可以去发泄自己的情绪。然后，好像你说的，可能象征性的，它有一反抗的一种感觉。当然，可能这种反抗并不是说是有意识的，有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很失控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失控本身就是对，就是你相对于什么来说是失控，就是对于秩序来说，既得的秩序来说是一种失控。可是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秩序，我到底为什么要喜欢这个秩序？就是不管说是什么，我应该少吃一点、瘦一点也好，还有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反正大家都觉得，就是大家不会去想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上大学，然后大家都忙着什么找实习、找工作，我就从来没想通我到底为什么要找实习和工作，就是。对，反正我对整个社会和人生都有很多疑惑。
然后小陈也因为自己的个人经历，就做了很多关于暴食和厌食的研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在北京的那段时间可以看到的一些例子啊，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的感想是什么样的吗？
我觉得我的研究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两部分吧，就我本科的时候想做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自己有这种状态。然后我一开始是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很小众的，就是我还在想我到底要怎么找访谈对象。后来我发现，就是我说我在做这个暴食的题目，然后我周围就忽然自动出现了一大圈人和我说我有过这种情况。就是看见了一圈，那个时候应该说是还没有被医疗化的这种暴食的体验，就是可能有的人情况也很严重了，但是他不觉得自己是有暴食症，也没有去找心理医生，也没有去看精神科医生。我本科的时候在一个基督教会里面，然后有一个姐妹或者说是教友嘛，她就是通过信教，然后不断的祷告，还有祈祷、冥想这样，然后就慢慢走出来的。另外一个人，反正好像是失恋受了很大的打击，然后觉得她当时的男朋友喜欢另外一个女生，是因为那个女生更瘦更漂亮，然后就受了精神刺激，然后就觉得我一定要瘦下来，就开始走上了不归路。反正当时本科的时候做研究，认识的都是一些就没有去主动找医学化的治疗的这样一些人，然后到了研究生的时候，在北京的一个病房。当时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厌食症的人，厌食症的群体，他们的年龄会小一点，可能就十几岁的青少年为主，然后情况也会更严重，因为他们是厌食症，厌食症一直咽下去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他们会被送进病房，然后有的甚至是强制性送进病房，就是因为生命垂危，然后会有一套康复的方法给他们做治疗，基本上是以恢复体重为主。然后出院的标准也是，就是体重恢复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做治疗的医生也知道那个疾病不只是关于体重的问题，所以他们会结合那种心理学的治疗，就是给他们做心理咨询，然后去和他们聊天， 然后就会发现，就其实有的人是因为减肥，有的人并不是因为减肥，而且不是因为减肥的病例在中国还挺多的。就其实把那个暴食症定义成是因为减肥引起的，也是就西方精神病学的一个话语。然后在中国的预防里，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因为减肥。但是我觉得刚才说的那个反抗和反控制这个主题出现的还是挺多的，就是大部分的那些患者他们和家里的关系确实都是有些纠结，然后好像都有那个控制和反控，甚至控制和反控在治疗中就是一个就是另一个主题，就是包括当他生命垂危的时候被送进病房，那个时候其实他本人可能还不想受治疗。其实当时病房里有很多人是学霸或者是完美主义者，如果不是想要体型完美的话，可能也是表现在其他的方面想要完美，比如说学习，有的人就是疯狂的学习，虽然他自己可能是不是很喜欢学习，但他觉得他应该要学习去迎合一种父母或者老师的期待和外界的标准。我当时就想到一个点，就是关于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完美的，往往是外界定义的，而且这种标准我感觉上是对女性她的那种影响特别的特别的深，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一定要到某一种完美的样子才可以被爱，可是这种完美就是永远都达不到，所以她就会永远一直在追求，但是追求不到的那种失控感里面。我后来自己康复深入了以后，我找到了一种就是内在的自我价值感，我没有觉得说符合外界的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才有价值，而是我自己内心真正觉得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不需要去受一些社会标准的左右。然后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可能就是每个人承受的痛苦都有不一样的那种社会结构的来源。我自己身上的是就是家庭暴力，然后我有做访谈的时候遇到过就是十几岁的女性，然后她是因为就是家里从农村进到城市里面然后转学很不适应，加上就是觉得哎，周围的人好像都什么比较漂亮之类的，然后就有一种不一样的观念，然后就开始暴食的。
对，其实刚刚说的有很多就是社会结构的社会制度的因素在里面在作用，就好像说到城乡差异啊，包括你的状况是家暴，然后还有我在看一本书叫 Bad Feminist， 那个作者就说其实他是有经历过一些创伤的，他不停的暴食是觉得他身体越大的时候他就觉得越安全，因为他觉得坏的事情糟糕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身体很大的人的身上，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本能的生存的技巧，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对于一个个人的影响。嗯，
对，我觉得其实吃就是一种，我不觉得它是不好的，它说到底就是一个 coping mechanism， 就是找到一种方式想去缓解痛苦。
嗯，对，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其实挺多的性别在作用的，除了减肥之外，我记得之前阿芳就说他读了博士之后胖了很多嘛，但是他的家里却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也是有性别的作用在里面的。
是的是的是的，对，因为我是男性嘛，所以就是说，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像我们之前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也讨论到，即使当我们吃的都一样多的时候，到底谁被认为是暴食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的话，就是我其实读了博士之后，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我可能在 一年里面大概胖了要有10公斤吧，然后我回家之后，我家里人看到我，特别是家里的亲戚就觉得啊挺好呀，就是就年纪大了，就是男的就应该胖一点，你就是应该有点肚子，然后你胖了好看啊什么的。就是我碰到的这种压力往往不是来自于这个社会，因为我是一个男同志嘛，更多的是跟同志社群里面的这种，就是在这个 gay 圈里面反而这种压力会更大。然后我看到的很多关于饮食的这种要求都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一个是在交友软件上面，比如像是国内用的比较多的布鲁迪和 Aloha 上面，就是会有很多人都会秀自己的身材嘛，就腹肌啊还有胸肌啊什么的，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当然就会觉得还蛮焦虑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同志社群里面，如果稍微有一些了解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有熊这种类型嘛，这个同志社群里面的对于身材的这种划分都是用很多动物的名称，有熊啊、狒狒啊，还有什么狼啊、猴子啊什么的。然后其中这两年就觉得熊好像这个类型越来越受到关注， 男主角来受到欢迎。我以前的时候就会觉得熊好像就是身材会变胖一点的，所以以前的时候会有熊熊恋啊、熊猴恋这些说法，就感觉上好像就是熊指的就是胖子，猴指的就是瘦子嘛。熊熊恋就是可能就是两个胖子，熊猴恋就是一个胖子跟一个瘦子，当然还有猴猴恋这样子。最近这两年发现熊越来越不是在指胖子，而是指某一种身材的胖子，所以会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有个人自称是熊，然后旁边会有人就是用开玩笑或者调侃的语气就说啊，你不是熊，你其实是猪。猪当然就是这个人非常胖了。熊就是会有人拿出一些具体的标准来，比如说熊指的是你的身材要比较壮，但是同时呢你不能只有肌肉，你要有一些脂肪，会有一些图示，比如说你的胸肌要比你的腹部的隆起要高，这个时候你就是熊，反过来你就是猪了。是的，就你还是要做一些身材的这种控制，还是要做很多的锻炼，就是你只能瘦成那个样子的情况下才能算是一个比较好看的熊，就是所谓的优熊啊。当然优熊不只是跟身材有关系，跟长相啊，跟胡须啊，然后跟这个体毛啊、毛发啊什么的都挺有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会有蛮多的焦虑的，就是说有的人就是想要练肌肉，但有的人他除了练肌肉以外还想要变成熊的话就很有趣，就他可能本来是个瘦子，所以他既要练肌肉也要长肥。我觉得这点上可能是同时比较特别的一个生态吧，整个对于那种身材的焦虑可能跟直女或者是拉拉或者是直男都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你让我想到我当时做研究的时候看的一些论文，说跟什么审美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比如说当时我暴食，如果我去找我外婆或者奶奶，他们都觉得这有什么能吃是福。我奶奶是那个种地的，然后我外婆是城里的，但是她年纪比较大，然后他们就觉得没问题，但是我父母就觉得不能太胖。
我其实还想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跟我们历史上的那种饥饿感也有关系，包括在大跃进、在自然灾害时期的那种饥饿感。像我爸爸就是，他就会经常跟我讲，他是在农村长大的嘛，然后他就经常跟我讲说，包括到70年代，他小的时候吃不饱饭啊，然后只有大家就是在整个村子里摆一些宴席什么的时候，他才能吃一顿好的。然后所以他在家里对我的关心方式就是，他就会让我吃很多东西，并且他会觉得说你一定要吃完，就是你怎么能不吃完呢。包括我之前也有看到一点别的人类学的论文，就讲到说，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正好肺炎，包括很多人把肺炎联系到这种吃野生动物的问题上嘛，然后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分析，对这种吃野生动物会不会也是一种过度的消费和过度的就是一种过度的去吃，这种过度的吃跟之前的饥饿感的那种缺乏，是有一种对饥饿感那种过度的填补有感觉。
但是我在想，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吃是好的跟做好女孩是有关系的。就是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是一家人一起吃饭，就觉得我把饭都吃光是好的。然后我小时候是那种，就是我就算不想吃了我也还要吃，因为我想得到奖赏那种状态。所以我就觉得以前我在家里面，什么我的边界和我妈的边界和我其他的家人，包括我外婆之类的，和我的边界是就是没有边界的，就是我关心你所以我给你吃的，然后你就必须接受，然后这里面就是好像不太有什么我有我的想法，我现在饱了我就是不想吃。这是在我后来康复了以后我才感觉，就是我是我，我妈是我妈，她想说什么不代表我要这样做，就是这个东西是在很后来才出现的。
我就想到我们上上期的节目，就是谈到女权育儿的，就说小孩为什么会挑食，是因为大人只买自己喜欢的食物，根本就不适应，而且小孩之前都是喝奶的。然后我就想到，就是一定要吃完一碗饭这个事情，那一碗饭有多大，就是每个家庭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是每个家庭的大人决定的，就好像小孩没有办法去决定自己的饥饿感或者是自己的饱腹感，没有那个决定权。
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很明显的性别问题，就是我们家里的饭往往都是女性在做嘛，然后我觉得这里这个饭就好像变成了一种她送给你的礼物一样，就是她为什么她可以变成是妈妈或者外婆对你的一种控制，也是因为她给你做了饭，而她给你做了这么她让你吃那么多，有一种你永远都还不清这个债的那种一种道德债吧。
对，但我也觉得女人好像是被迫跟家庭的那个食物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前几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我一个朋友说，他的弟妹每天都非常非常在乎每一餐吃什么，每一天都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做饭，对他弟妹来说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提供食物给这个家庭可能是他的价值感的非常大的一个来源。 对，这也是性别在里面的一些作用因素吧，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女人其实她是准备食物的人，她也是提供食物的人，所以她也可能是给食物提供界限的人，所以很多人可能跟妈妈会有那个食物上的控制的关系，其实也是来源于女性在公共空间她是没有一个很多的生存的价值和空间的，她被迫被挤压在一个家庭领域当中去控制她的家人或者是她的小孩。之前小陈有说到，就是找到厌食和暴食或者是饮食障碍这个标签对他来说还挺重要的，就想聊一下，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寻找到一个标签相当于寻找到一个认同或者是寻找到一个问题的一个入口一样的感觉，但同时其实对于厌食和暴食有特别多的污名，我其实也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讨论才能更加的去分析更加本质的东西，而不是给食物和人和食物的关系添加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压力和焦虑。
嗯，对，因为我当时本科的时候开始暴食的时候，心理学之类的还没有那么流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跟我家人说我总是控制不住的吃很多，他们就觉得就是没什么问题嘛，那你就是或者自控力太差，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有暴食症厌食症这样一种话语，像是给了你一种语言，你可以去描述，就是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然后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是大家都知道，然后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的这样一个东西，是能够把自己混乱的一些经历组织起来，而且还可以说出来，就是好像是一种放松。但是我后来做研究的时候，我发现在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想找这样一种语言或者工具，但是当时却没有。然后在美国这里是就是过度的医疗化和疾病化，就是你一有暴食症和厌食症，大家就觉得快去看医生，然后快点开点药，如果你是抑郁的就开点什么抑郁的药，没有直接吃暴食症的药，但是至少给你开点什么看抑郁的药。可能在西方是过度的医学化，就是可能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提供的这一套解释方式，它就像一个工具一样。理想的情况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工具，像我以前访谈的那个信教以后康复的人，我觉得很好啊，就是那你能找到宗教这样一种工具，然后解释自己的经历是怎么回事，最后能让自己感觉舒服，我觉得也是一种方法。然后我访谈的那个就失恋以后狂减肥的妹子，后来走出失恋的阴影了，然后做访谈的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很好的那种同伴关系，然后她后来也顺利的工作了，再没有想那个吃这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就是人生中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在这种时候很需要别人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最不想的就是一个人，然后有暴食症这样一个东西好像就能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同伴，好像是康复的第一步一样。
所以有时候有些标签就像一个伞一样，然后大家就可以在伞下可以聚集起来。
因为那个小陈之前也有跟我分享过，他在北京做研究的时候也接触到了一个这样的康复的小组，讲一下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运作的，还有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研究和社会行动应该结合起来，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我能怎么样帮助别人。后来我就想其实有很多门诊上的病人，我其实不想说他们是病人，我只能说就是门诊上的人，门诊上去求助的人嘛，他们是需要一个团体，他们需要有人能够倾诉，那个互助小组就像提供这样一种资源，就是除了你在网上在百度贴吧和豆瓣的那种小组里面可以说我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上面其实也有很多人已经自发的开始互助了，但是可能就是没有人去做一个线下的互助小组，说我们可以见面，然后大家可以来聊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互助小组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然后我就和另外一个也有类似经历的妹子，我们在一起搞了一个互助小组，就是找到有 OOA， 就是 Overeater Anonymous， 然后我们把它翻译成试试者互助会，然后它是一个按照12个步骤和12个传统的方法进行的一个会议，然后他开会的时候是有一定模板的，他和匿名戒酒会是类似的传统和流程，然后这个12步法在治疗上瘾相关的精神困扰方面是很有效的，他在国际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从业者中都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一般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是以一个宁静祈祷开始会议，祈祷词是说上苍请允许我宁静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赋予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 赋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区别。其实这就是康复的第一步，第一步叫做放下控制。然后我们开会的时候有很多其他的规则，其中有一条是说开会的时候不要打断别人，然后也不要去回应评论或者是给出建议。我当时理解的是这样做是为了创造安全的分享空间，因为我们在家庭和社会上已经接收到了太多的评论回应给出建议，我们会觉得好像做自己是不安全的。但是有这个规则在那里，就是大家会比较能够安心的分享。然后开会期间每个人都可以分享3到5分钟，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主题，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其他的分享者，有一个可能康复的时间比较长的分享者来分享他的经验，有的时候是没有主题或者没有这些活动的，只是大家在分享自己这过去的一周里面的生活经验或者真心话。这个组织它还除了开会外有很多其他的康复工具，比如说可以寻找一个支持者，支持者就是另外一个有类似经验但是已经在项目里待的比较久或者康复的比较稳定的人，他可以定期和你打电话或者做一些 OA 其他的心理手册上的练习，或者和你一起看一本 OA 的书或者文献，也可以就和你一起发展一个饮食计划。饮食计划就是关于每天规律的吃饭的计划，比如说你每天打算吃什么的，什么时候吃，写下来以后每天可以和支持者分享今天的情况怎么样。有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康复工具其实就是打电话。就是进食障碍有的时候会被称作是一种孤立的疾病，很多人在他们走出孤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康复的第一步。然后如果有打电话这个工具的话，一般是我们在开会期间大家就可以分享自己的电话或者其他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把它写在一张表格上面，并且表示就是你是不是有时间或者愿意接别人给你打电话，然后你有没有时间或者经验做支持者。这样的话大家在开完会之后还可以互相联系，然后小组里的成员他们可以互相支持。本身 OA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献是可以阅读的，然后这样的话这个组织它也会有很多工作，就是比如说翻译文献或者组织大家开会。然后对那些康复的比较稳定的成员，我们就支持他们参与小组的组织和服务的工作。其实做服务也是康复的一部分，这个互助小组它是一个全面的身心灵的康复的项目，然后可以使得大家产生一种互助的链接。
对，这其实好像能寻找到一个社群还是挺重要的，多一点相互的支持和联系。有的时候可能会处于一种非常孤单的境地，特别是比如说在家庭中孤立无援，但是找到这些人就会有相互的连接，然后更好的一些相互的支持，这个还挺重要的。
对，就不会觉得自己很不正常。就当时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是确实有过一些回头看起来是比较反常的行为，比如说我当时住在宿舍里，然后我室友如果桌上放了零食的话，不管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只要他不在我就会拿过来吃光，就是这个行为并不是我自愿的，然后我觉得在社会看来肯定也不是一个可接受的行为，所以我当时抱持的时候的状态就是我凡是出去和大家一起吃饭我都看上去很正常，然后吃的甚至很少，因为我之前暴食过的，然后大家都觉得我看上去很正常，但是其实背地里 我是非常不正常的，就是我凡是看见吃的我都要一下子一扫而光。然后后来我去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就是这是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一个比较共享的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很难以启齿但是其实是一个大家共享的一个状态嘛，就觉得没有那么不正常，他只是就是社会对我的要求太多了，然后我好不容易反抗了一下，还要这种反抗也是被说成也是不可接受的。其实我觉得后面是有很多的悲伤和愤怒在那里，然后找到了同伴以后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悲伤和愤怒都说出来。
阿芳之前在群里发了那个图，就是中国妇女报说贪吃可能是种病，会给人一种焦虑，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会特别焦虑，就是啊，那我贪吃的话那我是不是得病了，就是还是会把这个特别的不正常化，特别的把它疾病化。
对，这个是我当时做研究的时候我挺不想看到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后来写论文的时候，我写的都是所谓非典型的进食障碍，就不是由减肥引起的。我当时看文献的时候看到过有一本书叫 Crazy Like Us， 然后是一个美国记者写的，他写的是美国的那个精神病学的这一套话语散布到全球各地，然后其中有一篇讲的是那个香港的暴食症的人数怎么样急剧上升，就是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人是暴食症，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减肥减到昏倒在大街上的厌食症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被新闻爆了出来，然后自那之后暴食症厌食症变成一个在香港家喻户晓的名字，然后在那之后就是那个统计的患病率忽然蹭的一下就上去了。就有两种可能嘛，一种就是之前其实很多人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他只是没说自己是有病，他觉得只是一种经历。另外一点我觉得是疾病的话语本身就能生产出疾病来，有的人他可能是看见了以后模仿这种行为，包括我在那个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一开始没有想过要减肥，他是有因为生活的其他各种结构性的因素而有就是多吃或者不吃这种行为的，但是住了一段时间的病房以后，从同伴那里他就学来了对于体重的关心，然后就是他的那个症状也随着他的治疗在不停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就是暴食症厌食症作为我们把它看成一种疾病，它真的是一个双刃剑，就是它能帮助你找到同伴，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看成一种病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而且说白了，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世道，谁没有一点病才是有病吧。
我觉得我们想做这一期节目的原因，一方面就是想抛出这个标签，但抛出这个标签并不是要加重一些非常非正常化或疾病化的一些印象，而是通过这标签让大家可以寻找到彼此，或者是寻找到类似的经验。因为我觉得暴食和厌食其实离我们并不是那么远，有些人的反应可能比较激烈，有些人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是它背后都会有个人的一些问题可以影射出来，结构化的一些社会制度的一些因素，去分析这些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去分析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然后这个世界为什么把我变成这样，而不是说把这些东西非常冷冰冰的处理化，就是它是一个疾病，那些人好像就不正常，或者那些人就好像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或者是有那些人这样的一种称呼。那我们最后小陈来分享一下怎么去处理和应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康复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本质上是社会的工程，而不是个人一个人就是好像我变好了病就好了，因为我们的病首先不是自己来的，而是从社会来的，就是康复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关系里面的事情。然后在危急的时候确实是可以求助药物，特别是如果是厌食症然后生命已经受到威胁，这样的时候用不着去排斥一些比较强制的药物的那种方式去维持生命。但是在治疗精神病的历史上，后来一些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回到社区才能把人治好这样的一种意识，所以就出现了去精神病院这样一种运动。总体上来说就是要把康复做到社区里面。然后我当时做研究的时候看到很多生病的人，他可能在病房里面当时治疗好了，但是因为他的家庭的关系不够健康，或者他出院了以后就是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在学校或者单位的人际关系就是不够好，他还是会重新复发。对这种心理方面的困惑的支持要回到社区中，应该说是大家的共识。我觉得要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让你愉快的方式可以供你选择，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社群愿意去支持你和听你的一些困惑。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个人的支持网络，可以有三五个好友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听你说你的困惑，再加上各种其他的方式发展自己的爱好之类的，就可以慢慢康复。
而且小陈提供的那些建议都还挺有意思的，就它不是那种我们通常想象的做精神或者是药物的那种治疗，而是但也是其中也有精神治疗的成分哈，但是就是更多的是有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然后有个人的赋权，然后有一个社群，其实有的时候感觉跟我们做的事情也挺像的，就是相互支持。
就是我忽然想到 Gregory Bateson 他说过，厌食症暴食症的人他去寻找食物其实已经是康复的第一步，因为在他没有找到食物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孤立化的状态，然后当他去找食物的时候其实他和食物建立了一种链接，所以他其实已经是在求助了，只是他在找到食物求助。然后当一个厌食暴食的人他被带到一个群体里的时候，他有很多机会去建立很多不一样的关系， 这可能是解释了为什么那12个步骤、12个疗法那种社群性的一些支持会对这群人比较有帮助，而且也把厌食症、暴食症是一种病这种说法好像给换了一种说法，就是它其实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求助行为，它是一个应对压力和愤怒还有难过各种情绪的一种方式。
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博、微信、喜马拉雅、荔枝等平台找到我们，关注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